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是小优啊，他给我们的一个故事叫生命的光彩。故事是说有一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芭蕾舞星他的故事。故事从一个圣经章节开始的。来自天主的喜讯者，缓慢的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品尝来自天父的泉源的活水。人生说起来很长，掐指一数，却也不过是几十个春秋，甚至更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生命苦短。生命是短暂的，瞬间的，但是生活却是需要坚强的。小优带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曾经读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个著名的芭蕾舞舞蹈家，他曾经在国际上得过好多的大奖，他的舞姿震撼了欧洲各国，但是命运却是难以预见的。在一个冬天，这个芭蕾舞星他跟朋友约定了去滑雪。不幸的事情就在这一天发生了，芭蕾舞星摔下了山崖，断了一条腿。后来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生命保住了，可是他的右腿却残废了。一次的不慎，永远的夺去了他的右腿，他再也不能在舞台上跳芭蕾舞了，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过日子。多年之后的一天，芭蕾舞星的女儿过生日，女儿请了朋友们到家里聚会。在宴会中，一个朋友不理解的看着客厅的一角，有一个漂亮光彩的玻璃柜，里面呢陈列着一双双漂亮的舞鞋。女儿的朋友很惊讶地问女主人，为什么要收藏这么多的舞鞋？女主人微微一笑说，这是我在断腿以前穿过的呀，他们曾穿在我的脚上，走遍了各国的舞台、领奖台。现在我虽然用不着他们了，但是他们在我的心里却永远穿在我的脚上。每当看到这些鞋子，心里就有无比的喜悦，因为这些鞋子呢，曾经陪伴着这个芭蕾舞星走过辉煌，现在却是他最大的安慰，因为是这些舞鞋让芭蕾舞星懂得生命的可贵。舞鞋成为他一生的骄傲，也感谢生命给他的一切。最后呢，这个芭蕾舞星对所有的朋友们就说，生命本来就是一根很简陋的绳索，倘若你能优雅地走在上面，你要微笑感谢生命给予你这么多，倘若你不小心被他绊倒了，跌出了眼泪，你还是要微笑， 始终不渝的微笑，而且仍然要感谢生命给你这么多。女儿所有的朋友听到这个女主人的谈话，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小优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失败，甚至更糟糕的事情。有的人把它看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有的人坐在那里怨天尤人，有的呢垂头丧气，有的静下心来想法子振作起来。问题只有一个，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上是有很多的。同样一件事情，你让它成为痛苦，它就是痛苦；你让它成为快乐，它便是快乐。仔细观察看看，冷静的面对，就会发现天主总是以最温暖的手臂环绕着我们累累的伤痕。天主总是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希望。相信天主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也一定会打开一扇窗。小优说，他看到女主人，觉得生命像一个骆驼刺，在大漠中生长，难免会遇到烈日。如果不被沙砾淹没的话，除了生长深深扎根，本别无选择了。享受和煦的阳光时，别忘了生命的天空有时也会风雨同至。享受快乐的时候，要记住痛苦也是一笔财富，因为痛苦的背后也会出现彩虹。雨果也曾经说过，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抱着锁链，而是为了解开双翼飞舞起来。所以小优看到女主人体悟到忧虑和痛苦袭来的时候，不要胆怯，不妨换一个角度，明眸远视一下人生，也许你会发现自己的生命也是果实累累，你也是生活的强者。生命当然不会是完全公平的，但是它不至于击垮每一个人，除非我们自己认输。小优表示，事实上正如一个伟大的舞蹈家一样，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或许晴空万里，或许阴霾满天，但是我们的心如果坚定的话，有主我们就不会彷徨，不再为生活惆怅，享受每一天便是我们的追求，因为我们的生命永远永远闪着光彩。在沙漠当中啊，最具生命力的是仙人掌啊，它很多刺，但是呢，它经常呢会带给人不同的感受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就像雨果或者在文章中所说的啊，我们看到痛苦也是天主赏赐的财富。雨果说，人生不是来带锁链的，而是来飞翔的。可是我觉得好像大家都看到生命的锁链了，很少看到飞翔的喜悦啊。那我们怎么样来去调试我们的这些观点呢？
其实为我来说，生命当中的痛苦、黑暗啊、挫折啊等等这些东西，事实上只是一种生命的形态啊。那它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不同的生命的形态。那个态度会决定高度。 所以事实上每一个人对于痛苦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说，你不能定义某一件事情叫做痛苦，某一种情境叫做挫折，哪一种定义叫做失败，那个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的。所以意思是我那些都是不同的生命形态，所以基本上来说没有什么样叫做好，什么样叫做坏的，而是我们从小就被认知说那样子的情况叫做倒霉，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叫做痛苦，那样的情况之下你怎么这么不顺遂等等的。
像考试考不好就叫倒霉，我好倒霉，我没考好。
所以那些东西是从小我被人家定义的。所以事实上我可以重新再定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形态，为我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不一定要按照别人的价值跟标准来定义那样子的一个生命形态。为今天的这个作者来讲，他就把他的这个一般人觉得苦的那样子的一个灾难，摔断双腿，又是芭蕾舞家，他的让他生命最摧残最骄傲的工具没有了，双腿没有了，应该是最痛苦的，最挫折的，最没有办法忍受的，那是一般人对于这件事情的定义。那他对于这样子的生命形态，他给了一个很好的态度，所以他看到了他曾经有过的那样子的东西，他为了这些东西感恩，这个是他用很好的生命态度来面对这样子一般人觉得痛苦的生命形态，所以让人家觉得这是一件这样子的美，比他在芭蕾舞台上面的表演来得更高，更超脱。
嗯哼， yeah. 那神父我知道啊，在堂口当中，神父要经常听很多教友的抱怨呐、或者他的不如意呀 那有没有处理的步骤？比方说当或者你自己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处理的步骤跟方法？
所以常常我们需要去看待，先让我们自己从这样子的一个迷失当中走出来。因为我自己在现在那样子的困境当中，我觉得我现在是我现在的生命形态是不好的，要赶快去拒绝掉，赶快去排除掉的。我现在是痛苦的，是难过的，我一直沉淀在那样子的一个负面的情境当中。要让他看到你这个生命形态的阳光在哪里，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可能性，还有怎么样的来自天主恩宠的可能性，那帮助每一个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走出那个乌云当中啊。所以为信仰来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面对这样子一个一般来说被人家定义为负向的生命形态的一个方法。所以信仰给了我们很多的力量。那在我们教会很多例子去帮助我们去看待不同的这个负向的生命形态。比如说我很欣赏那个维亚奈这个亚尔斯本堂，他是一个公认的最不聪明的一个神父。那他也接受自己的不聪明。那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就是他们的院长有一天就把他叫过来说，维亚奈啊，那时候他还是修士的时候，哎，你怎么这么笨啊？你怎么笨成这个样子啊？你是一个这么热心的人，这么有圣德的人，你这么热爱祈祷，这么各方面都好，但是你为什么就是这么笨，笨到让我们觉得不可理喻啊？他学拉丁文怎么学得学不好？我们都觉得你像一条驴啊。那这圣维亚奈他不够聪明，所以他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圣经很熟悉，他很会祈祷，他很爱看圣经，他就跟院长回了一句话，他说，院长啊，你知道吗，以前那个明长记里头有一个大力士叫做三松，三松有一次用一个驴的下巴的骨头啊，杀死了3000个培勒瑟特人，那你现在你有一整条驴耶，在你面前你有一整条驴耶。所以他这么接纳别人笑他是一条驴，他这么能够接纳他就是笨这件事情，他把他看成是一个恩宠。这一条笨驴在天主的眼里啊，不只是可以杀掉3000个培勒瑟特人，是这么样的对啊，他这么欣赏自己的笨，那个笨在天主眼里是一个好大的恩宠。所以他可以从天主的角度去欣赏他自己，看到他自己的价值。 这个是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我相信他能够接纳他自己的笨，当然能够接纳生命当中其他的挫折。
嗯哼，但是我所知道的这个雷娜，他基本上是神父的主保啊，
本堂神父的主保。
对，所以他有很大的恩宠，而且我了解他很会听告诫，是不是？
嗯哼，他有很多很多的恩宠，都是因为他相信天主而来的。
嗯哼。嗯哼，那我记得哦，我们看过那个患血漏的病人啊、那个妇人，那他一直相信说，他如果摸了这个耶稣的衣角啊、他就能够获得治愈。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如果只是到这里就结束的话啊，那我觉得他没有特别，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因为也不过是一个治愈的神迹嘛。但是后面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看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病人呢、这个患血漏的病人啊、他接受了耶稣的邀请，然后耶稣问他是谁摸了我、然后他就告诉他，他很谦逊的承认是自己去，然后并且把自己的故事告诉给了耶稣、然后耶稣就跟他讲说、放心吧，你的病都好了、那这故事让我想到，就是说就像这个芭蕾舞家、那也许在我们看起来他真的很可怜啊、本来是一个非常璀璨的一个人，刹那间因为一场灾难啊，那这个血漏病人，其实他过去的几十年来，生病的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看待自己的病。那耶稣说你的病好了。那他回头看的已经不再是这个他自己的病，而是看到他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他去找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光彩。那这个芭蕾舞家也是同样去找生命的光彩、但是我们现在很难在这个现实的世俗当中，很难把这个摆脱掉、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圣经上啊，有没有直接的方法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挫折？
我想一般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那技术性的东西说你面对这个事情要用这一招，面对那个事情要用那一招，当然还是一个概括的一种态度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会觉得面对各种不同的生命形态，是当我接纳他的时候，我就活在天堂当中；当我拒绝他的时候，我就活在地狱里头。所以如果我能够接纳天主给予我安排的每一种生命形态，比如说这个芭蕾舞家，他能够接纳他没有双腿这件事实，那他就活在天堂里头，他就满心的感恩。那如果他拒绝的话，从那天开始他就活在地狱里头，他就每天在抱怨，他就只看到他失去的东西。所以圣经当中，我想耶稣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些讯息是，我们不要为明天而忧虑，一天的苦够一天受的了。那他邀请我们去相信天主对我们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田间的百合花，然后天空的飞鸟，都没有人养它，没有人照顾它，但是他们开得这么漂亮，他们飞得这么自在。那何况你们是天主的儿女，然后你们每一根头发天主都一一数过了，就是当我们对天主的慈爱有绝对的信任感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在那个自在的那个情境当中，我们就不会觉得生命有什么东西叫做是挫折的。因为在天主的眼里下，我们上一集有说过的，没有所谓的意外，既然都是他的爱的决定，当我只要安心的接纳他，那我就活在这个爱的天国当中。
当然生活当中啊，或许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也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会有很多的抱怨。但是如果听到神父所说的，你的抱怨或者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故事，它其实都是不是一个意外的时候呢，相信你可以很有力量的去面对它。尤其是当你知道，你也确信，也愿意全心全意全灵的相信天主为你是好的时候，我相信你就活在天堂里面了。我们下次再会。